一起来。
你一心是广大，我身我天赋，绝不能够因而藏在你心。你不改变，你慈爱永不转移。
大家请坐。主我们的神，我们要一心称赞你，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
每个
天父而来的爱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一步，把它化为赞美喜鹊，让我们今后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
让我们
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
让我们
张开口，举起手，向永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
请全体起立。主耶稣基督，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真神降世为人，我们的心敬仰你，我们的灵崇敬你，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一起来，
美在主耶稣，宇宙万物主宰，他是真神降世为人，我心所敬仰，我灵所崇拜。
是的，美哉主耶稣，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从心灵发出对你的崇敬，我们在这里要高举你的名，我们愿今天普世的教会的敬拜能得到主你心里的满足。我们在这里感谢你，你今天差派你的仆人邱牧师再次来到我们中间，要向我们说话。求主圣灵，你现在预备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受教的心。我们领受你的话的时候，就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做成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配。主，我们在这里，我们要为我们这国家献上祈求。主，为总统，为所有的掌权的执政的官员们，主啊，求你让他们有个敬畏的心，让他们能够负起对民众的责任。主啊，我们愿意你复兴你的儿女，你是在美国众教会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让众人回转，我们能够得罪你的地方我们向你认罪。主啊，求你将 认罪的灵是可以众教会的弟兄姐妹复兴教会，让教会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真正的为你发光，为你作盐。主，我们再一次为我们肢体当中有软弱的献上祈求，有一些弟兄姐妹不能参加今天聚会，因为他们身体软弱，他们疾病在他们身上，我们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来医治他们。主，我们真是把今天崇拜从头到尾交在主的手里，无论是诗班，无论是主日主日学，所有的施工，所有的弟兄姐妹，侍奉的弟兄姐妹，都求你是恩是力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翻到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好，神祝福他的话，把时间交给邱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谢谢教会给我机会。我们农历年刚过，所以我应景就想到我们以前过年的时候常常看到一句话，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所以今天想就从更新的角度跟大家来思想。但是在分享之前有一个小小的带导跟邀请。大家我进来看到我们门口就有这个3月15、16号宣教祈祷特会的单张跟书签。请大家带导，这是第十年我们在南加州举办宣教祈祷的聚会。宣教是教会的使命，是当然的，是不能够推迟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份的。但是怎么样来从事宣教呢？有的人出去短宣，有人出去访宣，有人现身长时间做跨文化的宣教，都非常的宝贵。我相信我们教会也都有这一些的事工跟活动。但是宣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抢救灵魂的。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祷告。我们以往所想到的祷告就是一个背后的隐藏的一个支持，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征战的本质来了解的话，我们会发现祷告其实是属灵征战的第一线。所以我们强调宣教祈祷，有同工说这是非常对的，非常需要的，但是可能是叫好不叫座。所以宣教祈祷呢，很多教会都知道，但是不太宣教。那讲到祷告呢，就好像大家都晓得祷告很重要，但是教会的聚会参加最少的大概就是祷告会。可见我们实在是要在主的面前求主怜悯，因为我们真是能说不能行。有的时候我做传道人，我也会想，当我在牧会的时候，我会想说，如果我不是牧师，我会不会来祷告会？因为我是牧师，我有责任，当然我要来了，我要主领了。如果我不是牧师，我会不会来？当然一方面我们怎么样在祷告里面经历主，在祷告里面大家有真正主里的团契，与主同心，经验主自己的工作，在节目上让他能够更灵活，时间上掌握得更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确实在主的面前需要求主给我们重新更新这个尾声，所以是宣教祈祷。这个是需要报名，需要报名是需要是认真的，所以这个不是性之所至就来的，然后不想来的就不来的，我们希望能够认真的考量。各位要到这个 Arcadia 去是有一段距离，不过也没有关系，我们交换条件，今天我是从那边过来的，我开了大概60英里，所以我来一次你们也去一次也可以，所以今天我用苦肉计来跟你们交换。请你们带导，这次的讲员是台北灵粮堂已经卸任的主任牧师周神柱牧师。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是同一届，因为他是重考，后来他就读到政治大学的这个统计系。那我们在同一届，一起在学校在团契里面成长。但是他是更有长进，他侍奉了48年，他分成了4个12年，最先在校园团契，后来12年在灵粮堂，灵粮堂就成长，以后灵粮堂往外植堂，台北的灵粮堂往外植堂推动，他们有300多间教会建立起来。那我们相信主在他的仆人身上一定有很宝贵的赐福是可以教导我们，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所以我就特别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占一点这个宝贵的时间。3月15号16号，15号晚餐开始，如果您报名这个详细的资料我不在这里讲，你们也可以在网上去看。3月15号16号，题目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这几年一直都用这个题目，用这个题目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发现每年都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你问了半天你还没有做，那我们就觉得说不只是问，我们要开始行动。所以在16号的下午有 专题的时间 workshop 的时间工作坊呢，就谈到一会爱一族，全世界还有一些没有人关心没有福音接触到的，我们希望能够唤起我们华人教会的注意，参与这个普世完成大使命的一个行动所以这是一点点小小的报告我们再一起再做祷告好吧，我们再一起祷告。主，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期待不只是我们来敬拜你来亲近你，也能够更新的领受你的祝福和你自己同在的恩惠。求主敞开我们的心，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自己的需要，让我们瞻仰你的荣美，让我们越过越活泼，越新鲜，越喜乐，越有力，蒙主的恩典，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和盐。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几段的圣经在各位的节目单上面有列那这几段的圣经我们现在不一一的来念但等一下我讲到的时候我就引述了，但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回去能够来考察我是在1989年的5月到美国的在那个之前我来过美国几次开会，但是我真正搬到美国来生活跟工作是1989年的5月来了不久以后就被天安门事件抓住了视野那段时间很多人都很注意，那么过了不久以后整个教会处境的光景都有许多的变化。那么到第二年的春天我有一个发现，因为我是福建人我在厦门鼓浪屿生下来，那么七岁的时候为了逃难就到了台湾，所以差不多47年的时间都在亚热带的环境来成长。那亚热带的环境我们在座可能有不少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大概晓得，我们常常喜欢讲四季如春非常好，但是反过来讲呢也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到1989年的春天呢我发现这个冬天整个在亚特兰大那一地方虽然不像北方是在东南，但是也稍能够四季分明到冬天的时候那个树叶都掉下来了除了松树以外呢别的树叶大概都变成枯枝了。到了春天呢居然嫩芽长出来了，哎呀，我看见真正创造春天的样子。那时候我的母亲在夏威夷我就写一封信给我的母亲，我说我头一次尝到春天的味道，大地回春他就跟我回一封信，他说这是上帝的恩典，让你能够体会上帝创造的奇妙。所以对我来讲呢，这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中国人很有福过了年以后这个你的新年新志愿还没有多久呢已经开始又调回过去的失败了，然后上帝再给我们一个机会，所以这是更新。所以我们的春节我们重新再从头来过，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已经不行了就重新来过。那其实不是在这个年节才来过，我们需要天天不断的这样子的更新。那当我们想到更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神本身很奇妙的，神是历久长新的神。诗篇说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诗篇九十篇所说的。所以从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神都存在，因为他是创造的上帝，这位创造的上帝超越时间跟空间对上帝来讲当神向摩西启示要打发他的时候，摩西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去跟人家怎么讲你是谁上帝回答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个英文说 I am what I am， 那就表示我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上帝超越时间，所以上帝超越时间呢，我们就会想到两件事情，好像矛盾但是很微妙的。一个就是上帝不变，那上帝不变呢 这么久了，这么老了，啊，会不会很乏味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不变的上帝却是不断的创新跟更新的一个上帝。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非常的奇妙。我还记得1989年我五月来到美国，然后到七月的时候就有美东南的联合的夏令会。那年联合夏令会参加的人很多，有上千人啊，在亚特兰大、乔治亚州，然后附近的啊田纳西州啊，这个佛罗里达州啊，阿拉巴马州啊，一些查经班跟教会，我们合在一起。从1974年左右就开始有联合的夏令会。那年的夏令会我是讲员啊，原先我是被请去做讲员，后来就 end up 变成啊在教会里面做啊侍奉啊亚特兰大教会的同工。所以我是讲员，那另外一位讲员呢是请了戴绍珍院长啊，已故的戴绍珍院长。但是那个时候他因为啊工作繁忙有冲突，所以啊到会前呢临时很近的时候发现不能去啊，没有想到居然能够请到最大牌的唐崇荣牧师啊。唐崇荣牧师大家都晓得哈，他很知道自己的使命，所以人太少他就不去了，因为他没有时间浪费在很少人的地方，他一定要做很有用的工作。但是居然他那次肯答应做临时的替代的讲员啊，我觉得很佩服哈，这个拿得起放得下。那唐崇荣牧师讲到，如果有人听过的话，你们会注意到不只是他很有智慧很有内容，而且呢他很精彩的就是他会后的问题解答啊。那次聚会问题解答的时候，有人提了一个问题啊，跟我们刚才提的有一点关系。他说上帝是永远的上帝。那圣经也讲到啊，当我们啊在这个将来在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在那里敬拜跟赞美啊。今天我们要做宣教的工作，今天好好宣教，到完成大使命主再来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宣教了。那个时候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是全体要参加诗班啊，我们要学习敬拜跟赞美。但是那个提问题的人很有意思，他说天天敬拜赞美不是很 boring 吗？啊，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最大的苦闷就是每一天很乏味，要找刺激，很 boring。 那每一天都敬拜，敬拜久了以后会不会很 boring 啊？我不晓得我们四班的成员，你们如果是刚刚参加的觉得很新鲜，如果你是老班员会不会觉得很 boring？ 我想应该不会的哈。唐崇荣牧师回答的很有意思，他说上帝是非常丰富跟奇妙的，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哎呀，我们看见他的荣美我们就敬拜，当我们低头敬拜的时候再抬头，哇，比刚才更美更伟大，我都又敬拜了，再抬起来，哇，更伟大。所以这个想象力很丰富啊，我想这个是很奇妙的一样事情。所以这个历久长新的上帝超越时间空间的，可是他不会变成很 boring 的上帝，他会变成这个老顽固老朽啊，可是他总是有新的东西。所以在诗篇104篇的第30节啊，那里特别讲到什么呢？神使这个大地更新啊，神使万象更新，神的灵出来就叫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这个当然我们都晓得了，但是有一次我也想到说，这个上帝是非常非常慷慨啊，一点都不吝啬，非常大手笔的上帝。你想每年那些树叶都掉下去，有多少能源浪费掉，然后第二年再给它生出来。如果要我们的话，我们照通通是塑胶的，那就真的很 boring 了。所以上帝是非常大手笔的一个上帝，他使各大地更换为新啊，不只是这样子。我们刚才第一首唱的诗歌唱什么？我们刚才唱了好几首歌，第一首歌是唱什么？你的信实广大。这首诗歌是根据什么？根据耶利米哀歌第3:22-23的话所说的啊。耶利米哀歌3:22-23怎么说呢？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神的信实广大，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上帝每天给我们新的恩惠，当我们每天经验上帝恩惠的作为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啊，那反正都是一样的，都是老旧的。求主让我们每天有新鲜的感受，新鲜的感恩，重新领受，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不要以为应该这样子的。就好像有的时候有人说啊，我们晚上躺下去，早上起来都是恩典，因为有的人躺下去就不起来了，是不是？有的人就没有办法再起来了，都是新的恩典。所以上帝的慈爱每一天更新的临到我们的身上。上帝这样奇妙的上帝，而且他不断的有创新的作为，他是创造的上帝，他也重新会做新事。就好像在以赛亚书49章里面，上帝说我要做一件新事。我们期待神今年在我们个人跟我们教会的侍奉上做一个新事。什么新事呢？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啊！我们非常期待这样的事情啊！让我原谅我稍稍提到一点啊，过去这几年国际关怀协会所面对的一个机会跟挑战啊。今年一月我们第七次有医疗的团队在柬埔寨的乡村去啊，透过实际的行动服侍当地的人，来见证来宣扬神的慈爱。那我们在3年前去的时候，有一个医生跟我们在一起，他就说从宣教的角度来讲，我们虽然是短短的一个礼拜，但是非常有效啊。尤其我们连续几年都在同一个地方，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就有从远的村子来看病的人，人家问他说你这个交通不方便，你那么远来为什么要来？他说听说耶稣医生更好啊！我们觉得感谢主啊！我们这些人会过去，他们也不认得我们，但他们记得耶稣医生，那就是最好的一样事情啊！我们连续几年在那里做，所以那个医生说我们去医疗宣教，就宣教的角度来讲，这样的做法很有效，因为实际的帮助当地人，不只是嘴里说啊。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世故的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听了他讲天花乱坠，你不会相信，因为你要看见他有行动才行。所以我们学习用行动来见证我们所传的福音。他说但是从医药的角度来讲，他们当地的人是长期慢性的病变，我们去给他一个礼拜，给他就算给他半年的药也没有用，不能解决他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要考虑长期在那里，那么当然最好是设立医院，但是设立医院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你需要外面的医生去，那外面的医生越来越难去。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够培养当地的医生起来才好，那要培养当地的医生，我们就要训练，要设立医学院。那医学院是从本科开始的，所以如果能够设立医学院就可以设立大学。所以我们就面对一个机会跟挑战，我们在那里设立一个基督教大学。但是这个基督教大学，这个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你要设立一个基督教大学大概一开始不太容易，所以我们就把它缩到最基本的。我们想办一个护理学院，我们就申请要办一个护理学院，那对我们来讲是又大又难的事。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求，求神在我们的当中显明他的作为，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那上帝也做根本更新的工作。我想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绝大部分都是已经认识主，已经经验属灵的重生了，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但是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并不表示我彻彻底底改变了，因为我们本来啊是一个罪人，那因为罪的缘故与神隔绝，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很不好听的，我们是属灵上的死人。
所以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没有感觉，麻木，没有能力来改变。但是除了罪人跟死人以外呢，圣经还给我们一个称呼，就是我们是一个旧人。所以我们这个人好像有点金术一样的，碰到我们的手里再新鲜再兴奋的，以后就变成城府老旧 boring 的东西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很厉害，再怎么样子就变旧了。我们当中我去年十二月过七十岁，所以我应该算人生刚开始，我现在才几个月而已。但是最近常常觉得我已经时不我与了我已经时不我与了。那我算是一个老人了，尤其最近有一个同工写一段，刚才我讲到我们在柬埔寨要设立这个拉法学院的事情，他说有一个老牧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看了以后心里很伤哈。我说这个他老牧师讲的就是我哈，因为我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事情如果是我自己想的，我就不干了，那不是跟自己开玩笑吗？我们去短宣就做得很好了，就去搞干什么，要干什么，要跟政府申请，还要找关系啊，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关系重大，然后我们要给他们顾问费。到底是贿赂还是顾问费，这个东西这个伦理道德很难分哈。那在这种环境里面，他们官员公开的说，我们这个地方不像外面，我们不照章法来，是看当事人怎么决定啊，那个文章就很大了哈。所以我说这个是我自己想的，我就不干了，但是如果是上帝想的，我就不敢不干了。我们的同工说这个老牧师这样感觉，哇，我觉得很感慨哈。那我们当中比我年长的当然有了，所以我原谅我，我不是说你老了，而是你非常老练了，可能你做基督徒也很久了，我侍奉主今年第48年，所以算够久的吧。那我们这个叫做老基督徒，但老基督徒一不小心呢，就变成老油条的基督徒了。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很兴奋，好像初恋一样的，很刺激，很感恩，但是久了以后呢，就平凡了。以前灵修唱诗很容易感动，后来呢一讲什么你都知道的，我讲更新马上想到很多经文了，所以呢没有什么新鲜了。我们需要这个旧人要被更新，不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的，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在12年前，当我心脏严重有问题的时候，被送到手术室去，要麻醉。那个时候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心你要称谢耶和华，因为我要做搭桥，要开心。那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说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后来想到更严重的一样事情，就是耶利米书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发现我是一个传道人，我从小个性懦弱保守，我是一个乖孩子，我还觉得我心地善良，我还很诚实，我觉得我心很好，没有想到心很好的已经到一个地步，这个心败坏要开心了，当然此心非彼心。但是我想到的很有意思，我想到说上帝我的心坏了，所以我就想到诗篇51篇所讲的，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让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那我想你不一定要到医院去动开心手术，但是我们天天求主给我们更新的灵。那我想上帝做更新的工作，我们要跟上帝合作，我们也要愿意来自己调整跟更新。所以我最后5分钟回到罗马书12章第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我们很熟的很宝贵的一个经文。这个一定要跟第一节连到一起，所以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两节圣经摆在一起，我们就看见我们的身心完全都是要属于主，我们把身体献上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换句话说，奉献归属于神， 让神来管理引导我们的生命，不是我有什么好的灵性，而是我的本分是应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个事情上面还有不了解，还有犹豫跟挣扎，你需要在神的面前明白，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是被基督已经用他的生命买赎回去，归属于神的。我没有我生命的所有权状，我生命的所有权状在上帝的保险柜里面，某某人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已经被买走了。我把身体献上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是圣洁的，这是一个侍奉，愿意侍奉的人，这是第一个条件，身体献上。但是身体献上还不够，要把心身心完全归主。所以第二节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二节里面有几个讲究。第一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这个效法英文是 conform， 我们用我们中国话来讲呢，就是不要被世界同化了。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变化，现在有好些教会喜欢强调这个 transform， 它叫转化。不只是我自己生命被转化，而且我们要来转化我们四周的社会跟世界。教会要发生影响，基督徒要有生命的影响力，转化我们四周的。所以我们不要被世界同化，我们要去转化它。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里面就有一个不断需要更新调整的事情。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呢，有双方的力量，一个是吸力，一个是压力。吸力是什么？我们会爱世界，我们会贪爱世界。所以圣经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好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所以这个世界会给我们吸引力，因为我们活在其中，我们活在世界，我们不熟悉世界，但是世界却吸引我们，因为世界有很多是我们基本生活需求的。那个基本生活需求的不是真正我们最重要的，但是是我们急迫感受到的。所以我们常常很清高说，金钱不是万能，所以你不要整天向钱看。但是另外有一句话常常我们忘掉了，金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那这是事实，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有钱人不见得快乐，但是我没钱也不快乐，所以我宁可有钱不快乐，我不要没钱不快乐，是不是？我们就在这里面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吸力，这个世界很多大的吸力，但是世界也有压力啊。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有所谓的同侪压力 peer pressure， 同学都这样子，所以我这样子。他穿的是名牌的鞋子，我都要穿名牌的鞋子。他玩的是哪一个那个 iPad 或者 iPhone， 我也要一起来啊。我们都是这样，这是时髦，这是潮流。这个世界有吸力，世界有压力，要把我们磨成它的样子，我们就被世界同化了。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罪恶的，是败坏的，是与神为敌的。这个世界的神把我们弄瞎了心眼，叫我们不能认识神的真理。这个世界是要过去的，我们不要上当。就算有一天全世界都给你得到，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这个世界会骗我们，我们不要被他骗掉。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他同化，我们要转化。怎么转化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亲近神，了解神的心，了解神对我的心愿，了解神透过我们的心愿，这是我们需要不断更新的。我自己参加我这一生第一个夏令会的时候受感动奉献，那是1960年7月29号，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上帝的恩典把我改变了。我一生愿意侍奉主， 但是我一生愿意侍奉主，不表示我时时都活在真诚的侍奉里面，不表示我都清楚我哪一段时刻怎样侍奉才是讨主喜悦的。我要在主的面前不断的寻求，不断的更新。各位弟兄姊妹，但愿你也愿意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考察、检讨、反省，有什么我被世界污染跟同化的事情，然后我能够从它里面出来，分别为圣，我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然后转过来靠主来转化我自己跟我四周的世界。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慈爱的，你是与我们亲近的上帝。是我们背离你，是我们麻木，是我们变成老旧了。但愿主圣灵的更新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发挥作用，感动我们，光照我们，吸引我们，叫我们时日越久，我们越柔软，越敏锐，越爱你，越像你。就好像我们天天在主的荣光里面瞻仰主的荣脸，我们就荣上加荣，变成像主的形象，并且被主所差遣，道成肉身，在我们生活起居工作的环境里面被主改变，成为转化的因素，到四周的人蒙恩归向你。求主让我们经历一个不断更新的日子，让我们全教会是一个被主更新，历久弥新，在主人面前的委身，在主人面前的侍奉，都是出自真心内心讨主喜悦的。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有圣餐啊，借着饼和杯来纪念主啊。我们请侍奉的弟兄啊，同工到前面来，然后诗班要在这里献诗。我们请侍奉的同工到前面来。
在祷告当中纪念，